罪命的好牧人。经文，亚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是多么富有意义的一个比喻呢？主耶稣是好牧人，他的门徒是他的羊，他爱他的羊，不但照顾他们，牧养他们，还为他们舍了自己的性命。是啊，我们能成为他的羊，就是因为他舍命的缘故。我们从前都是迷路的羊，经上述说这件事实，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里说，我们都是羊走迷，个人偏心记录，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又在贝德前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变得义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这些可怜的羊，因为不听从神的话，个人偏心记录，所以便都走迷，眼看着都要遭遇最凄惨的结局。行有我们的主从天上来到世界，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着我们的罪，因着他救赎的大功，我们才得了赦免，蒙了拯救，进到父神面前，做了神的儿子。从此以后，我们便成为神眷恋的羊。神又立主耶稣做我们的牧人，看顾我们，牧养我们。这便是上文所引的那一段经文中所讲的意思了。请注意，主耶稣所说的，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这个说法是这么亲切。主所牧养的不是别人的羊，那是他自己的羊，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羊，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所救赎的羊。他看他的羊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宝贵，不然呢，他就不会为他们舍弃性命了。就因为我们是他自己的羊，所以他才这样尊重我们，爱惜我们。就因为我们是他的羊，所以我们才觉得十分安全，十分稳妥。因为我们的好牧人是那一位胜了世界的主，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的主，活到永永远远的主。由他做我们的牧人，我们便毫无畏惧，毫无顾虑。由他做我们的牧人，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由他做我们的牧人，不得他的许可，连空中掌权的魔鬼都不能加害于我们。他的说了上文所记的那一段话以后，又说了几句宝贵的话。在亚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迷茫，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这是多么宝贵的真理！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迷惘。这主耶稣的羊正是万分的有福，因为他不仅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而且赐给我们永生，使我们永不迷惘。世上有些人能给我们一些暂时的好处和享受，但没有一个人能救我们脱离死亡的灾祸，赐给我们永生。唯有这位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因为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着我们的罪，为我们尝了死味，为我们成了救主，便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救主，并救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又把永生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再不惧怕死亡，使我们能向死亡夸胜，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的五十七节，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胜利。从古到今，人类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人类所最畏惧的也是死。虽然有许多人用尽了所有的智力要挣脱他的捆锁，要战胜他的威权，但总是一筹莫展，豆腐难喝。几千年来，人类征服了不少的仇敌，比如洪水猛兽、海虫瘟疫、愚昧贫穷，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征服死亡。几千年来，所有的人类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治愈闲不消，没有人能逃脱他的这个和吞吃，这是这么凄惨的事实呢。感谢神，我们今天不再畏惧死亡的威权，也不再怕他那吃人的毒钩，因为我们的好牧人已经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命，借着死战胜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他已经复活出了坟墓，他挣断了死亡的锁链，他打破了坟墓的铁门，他得了大胜，他走了坎坷，他把他的胜利给了我们，他也要使我们和他一同高唱坎坷。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像我们这样有福分、有希望、有快乐，但这样大的幸福都是我们的好牧人为我们舍命所换来的。我们应当如何敬他、爱他、紧紧地追随他、日信地侍奉他呢？读到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迷惘这两句话，又是我们的心得了极大的安慰。我们由此知道，我们得救的事是一次成就便永久确定的了。有不少信徒确信他们已经得了永生，但同时他们又常怕他们如果软弱跌倒、失败后退，会失去永生，因此他们便常常恐惧战惊，总怕最后不能得救。这种信徒继续诵读主所说的这两句话：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是啊，我们的主所赐给我们的既是永久的生命，当然是得着就再不会失去的。如果得着以后还能失去，那根本就不能叫做永生。何况我们的主还很清楚地说，他们永不灭亡了。正是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们，再不可疑惑主的应许，再不要怕得救以后会失去所得的救恩，绝对没有这种可能的。一个罪人只要真心悔改，心靠了主耶稣，他便立时成为得救的人，他便立时有了永生，他也永久成为得救的人，永久有神所赐的生命，这种生命就叫做永生。 我们的主都要教我们坚决的知道我们所站的地位是何等稳固，便再继续的告诉我们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的事是有三重保障的。第一层保障是主的手抱住着我们，第二是天父的手抱住着我们。天上地上还有谁的手比这两只手更强健有力呢？世上的羊群有良好的牧人看守，个人稳妥安全，但不行由多数的野兽拖累而集结。牧人的力量如果敌不过那些野兽，羊群便会高了野兽的招压。世上没有人和仇的比我们的主和他的父更有力量，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主现今不在地上居住，他安排了一些人为他牧养他的群羊，他曾接着他的师徒教导古世的一佛说为他牧养群羊的一些人说，使徒行传20章28节，神领你们做全穷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敬神，也为全群敬神。牧羊主的教诲就是他用自己的血书码来的，领导全教会的长老们就是全群的监督，也就是群羊的牧人，他们在教会中所占的地位极其重要，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与传教会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保罗祝福他们当为自己敬神，也为传权敬神，他们的一件错误一次失败都会使传教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他们走错了一步会使传权都因着他们走入歧途，他们不忠心牧养群羊，群羊便会被豺狼咬伤，被野兽吞吃。因此在教会中做全群牧人的监督们，不但必须在言行生活上圣洁公义慈爱诚实，还需要忠心牧养群羊，为群羊的好处不惜失去自己的利益相属名誉安全，到必要的时候为群羊的好处就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都可以舍弃，只有这种人才配称为群羊的好牧人。可惜今天世界上各教会中那些负责工作责任的人中间也许都是雇工，他们牧养并不是因为爱主而爱主的羊群，那是因为他们需要几次都在顾家了维持生活，这种人根本就没有把羊放在心中，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群羊的安危，那是他们自己的利害。在平安奔途的日子，他们应该在教会中做工可以得利益领现金，他们便殷勤做工，如果有一天危险临到眼前，他们便撇下羊群逃走了。就因为这种雇工的牧人太多，所以教会才这样荒凉，羊群才这样流离呢。做群羊的好牧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有高尚的品德和充足的爱心，而且需要常常准备的为主和主的群羊受损失造完难遇逼迫，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损失，那是他们的福分，因为这样的牧人在牧长基督显现的时候将有得着荣耀的冠冕，这冠冕是只有极少数向神敬重的圣徒能得到的。 背的前面与他同族牧人的总长老有话说，在背的前是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这座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向后来所有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族长老的人，无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那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那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下次所托付你们的，那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光明。主耶稣不亏负那些忠心为他牧养的人，在他来的时候，他一定要照他们的忠诚劳苦爱心忍耐和他们为牧养群羊所受的一切苦难赏赐他们，那是他们将要何等快乐何等光荣。那种快乐和光荣绝不是今天世上一切的快乐和光荣所能比拟的。主耶稣是好牧人，他爱他的羊，甚至为他们舍命。他先敬重牧长，带着他为群羊所训练的总牧人照顾他的羊群。这些牧人应当怎样忠心，怎样殷勤，怎样为主的缘故爱他的群羊，又应当怎样为保护群羊的缘故不避艰难，不怕逼迫，将自己的利益、尊荣、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放不辜负那位慈爱信实的牧长在他们身上的期望和付出。如果他们不敬重为主牧养他们的羊群，恐怕他们要听见神这边古时以色列民众的牧人所说的话，在以西结书34章第2节到10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这只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应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在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羊装，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过，被赎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粘眼的瞎子，因无牧人，羊群分散，地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过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知道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猎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养羊群，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被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过教会中负责牧养的责任的人，你是愿意做好牧人呢，还是愿意做这种被弃绝受救助的牧人呢？请你自己选择吧。王明的牧师主作，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顺谁呢？经文亚哈福音六章53节到69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这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的，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的。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饼，吃的饼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掉。这些话是耶稣在大巴伦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抵挡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那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推却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顺谁呢？我们已经信了，有知道你是神的圣哉。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用五个饼两条鱼分给五千人吃饱以后，他便过海到加伯农去。次日众人也追到加伯农去找耶稣。主耶稣知道他们这次来找他，是因为昨天不费一文钱却吃了一顿饱饭，所以今天再来求饼有余，因此对他们说，这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那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接着他又对他们讲了一篇重要的真理，他对他们说，这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我就是生命的饼，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到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饼，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掉，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饼，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饼，人的吃着饼就必永远活着。我说要吃的饼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吃的。犹太人不明白他所说的这些话，所以他们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我也回答他们的问题，主耶稣便继续着讲解吃他的肉和他的血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这一段道理使那些为吃饼来找耶稣的人感到了极大的失望，就是连数日跟随他的那些门徒中间也有好些人领受不了，因此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第二日发生了一件通信的事，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推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见，当日那些跟从耶稣的门徒程度也是不齐的很，他们中间有些人 跟随他是希望得些物质的好处，有些人是希望他能复兴呢旧守罗马人亚洲的犹太国，有些人是钦佩他那伟大的人格，并他所讲的那最优美的教训，有些人是因为疾病得了医治，心中对他怀有万分的感激。这些人虽然曾有很长的时期跟随耶稣，但他们到底没有十分认识他，也没有清楚知道他所给人的那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今天他把那最重要的真理对他们讲解出来，他们竟不能领受，而且因此推屈，不再和他同行，这是这么可叹呢？当那些人推去以后，还有12师徒同主耶稣在一处，他要看看他们怎样，便问他们说，你们也要去吗？这个问题一出口，那位勇敢忠诚直上日程的彼得于是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有知道你是神的圣哉。是啊，更清楚这个真理的人绝不会半途离去主，绝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放弃信仰，绝不会因为别人推屈也就睡着推屈。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每一个正认识耶稣、正信靠耶稣的人都会说这两句话，也都应当说这两句话。世界上有不少伟大的人物曾给人类许多重大的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但除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外，任何人没有永生之道。世上有些人能给我们衣食，有些人能给我们享受，有些人能给我们知识，有些人能给我们尊荣，但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人能给我们永生。一个人若清楚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信他能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他就不会离去基督去归从任何人。从主耶稣在世的日子直到今天，不断的有一度曾跟随耶稣，但半途却离去了他，在基督的福音遭反对的事情更是如此。那有什么关系呢？不清楚认识耶稣的教徒能这样做，不彻底信仰耶稣的教徒能这样做，为求世界的利益而加入教会的教徒能这样做，盲听盲从人云亦云的教徒能这样做，看也是为英雄为人的教徒能这样做，但那些清楚认识也是为基督，而且得了他的真主的圣徒，恰要在那许多人推去不再与主同行的时候，用信心的眼睛看着他们的主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今天有这样多成为基督徒的人推去不再和他同行，不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并不是一件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明眼的基督徒很早就看出来，与许多成为基督徒的人，只要环境一有改变，就会不再承认基督。那些人做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他信了基督，那是因为他们想觉得做基督徒可以得到一些利益。如果不得到利益，他们已经不再愿意做基督徒，何况为做基督徒还要遭人的批评和反对呢？至于那些为俘获别人而做基督徒的人，迟早有一天也会再为俘获别人而不做基督徒。有些信徒因为看见许多成为基督徒的人不再做基督徒，便心中感激愁苦，其实那些藏着在麦子里的糠秕被时代的巨石撕出去以后，所剩下的便比较沉寂了。 世上的人无论怎样争受名利，追求肉体的享受，他们里面总感觉到这些并不能使他们满足。无论他们怎样说不信有来生，不希望有来生，他们内心的深处却总是希望能得到一种成道永久的生命。我们很难设想有什么人甘心愿意一死了事。看人们在病重的时候那样千方百计投医求药，便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不愿意死，怕死而不免于死，正是世上最悲惨的事呢。感谢神，他为我们这绝望的人类预备了一个奇妙的救法，接着他的儿子他所设立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的工作。他替我们成为罪，他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既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也就是我们脱离了死亡的辖制，并且是永生给一切信他的人。正如经上的话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个真心嫉妒的人，甚至也确信他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他已经脱离了死亡，得到了永生。当他睡了的时候，他又离世与基督同在。当主耶稣从天上降临的时候，还要使他的身体复活，成为荣耀的身体，再不能死，再不能朽坏，再没有疾病和痛苦，永远与他的主同在。他既有这种信仰和希望，他不但不会离弃他的主，不会背叛他的主，而且他要像保罗那样说，腓立比书三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去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人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拥有的身体相似。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三节到五十七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的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圣灵。